吴世芬领着家眷看戏，发现台上扮演武松的人眼熟，仔细一看呐，哦，认出来了，正是下午解救翠萍、怒打泼皮丁三的那个人。这个人是谁呢？他向身旁的人打听，哎，台上唱戏的人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个人是个老戏迷，不高兴的回答，怎么，你不认识啊？这是我们这一代赫赫有名的大角儿，门家班的台柱子，外号活武松，他叫门俊卿。嘿，扮相好，唱得好，身价好，他上哪儿啊，我们就上哪儿去。哦，他叫门俊卿，嗯，确实不错。就在这阵儿，台下哦一阵大乱。怎么了？只见丁三儿伙同衙门里的捕快班头宁大胡子带着一群公差，手拿棍棒铁尺，大喊大叫，冲进会场。这群人来势凶猛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压赛马踏连营，直奔台前。台下那些看戏的一步躲闪不及，被撞得鼻青脸肿，不是伤着胳膊就是碰着腿，霎时间大人哭，娃子叫，胆小的撒腿就跑，胆大的躲到远远的发牢骚，败兴败兴，戏唱的好好的，混搅什么呢？都些什么玩意儿啊？什么玩意儿？你瞧吧，哼，前面那是地头蛇丁三儿，后边是衙门里的宁大胡子，咱们惹不起，快跑吧！哎，跑什么跑啊？咱们到一边看不行吗？看这帮小子想要干什么？吴世芬看见丁三儿来了，吓坏了。他怕为台上的门俊卿而来，是不是这小子报仇来了？那个大胡子是谁呢？哎呀，他急得汗都出来了。那么这个大胡子是谁呢？他姓宁，乃是无敌县衙里的一个捕快班头，丁三儿的拜把子兄弟。按照惯例啊，每年的碣石山庙会，无敌县的县令都要到现场，一是表示重视，二来也算是与民同乐。宁大胡子带了十多名衙役，是专门来打前站的。那个时候没有先进的通讯工具啊，无法告知乡镇一级的基层干部，所以宁大胡子提前一天到达，对县太爷的食宿和次日的活动做个安排。刚到在碣石山下的镇子边，就看迎面跑来三个人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一瘸一拐的过来了，要多狼狈有多狼狈。宁胡子不看便罢，一看认识啊，呀哈，丁三儿、虾米枪，那个是瘸腿戏。哎哎哎，三弟啊，你怎么这个模样？丁三儿一见宁大胡子，就像看见救星一样啊，嘴巴一撇，挤出几滴蛤蟆尿来。哎呀，胡子哥呀，小弟被人啊欺负了哇！宁大胡子不信，摇了摇脑袋，嘿嘿嘿，别人不知道，难道我还不知道啊？在碣石山这块地盘上，哪个吃了熊心豹子胆，敢跟三弟叫板儿？那不是龙头上掰脚，老虎嘴里拔牙吗？哎呀，那个人面生的很，是外来的，这小子一身好功夫啊！那等等，那个人为啥打你呀？我等等，你甭说，你没真话。哎哎，虾米枪，你说你们仨为啥挨打？虾米枪还真就实话实说，就把今天发生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宁大胡子点点头，啊，你们欺负卖鱼的老头，还要调戏人家的姑娘啊？嗨，打就打了吧，那怎么能行呢？三弟，我在本地啊有一号啊，今天叫他打了，那别人以后不都欺负我呀？哥耶， 你得给我出气，我斗不过，胡子哥你一去，那还用说？欺负我的拜把子兄弟，就等于骑在我宁大胡子脖子上拉屎。走，看看去，哥哥给你出气。哎，宁大胡子带着一班衙役，跟随丁三儿，就来到方才出事地点。没人都走了，所以他们大摇大摆的走进会场。还没等挤进人群呢，台上恰巧演到武松在外边办案归来，正往家赶，在上场门喊了一声顶帘儿，披星戴月回家园。就这一嗓子，台下边掌声雷动，好好好。宁大胡子也忍不住喝起彩来，好，哎呀，好。这小子也是个戏迷，一看戏什么都忘了，他站那块儿往台上看。吴世芬一看，哎，丁三儿没有马上上台抓人，松了口气，可能他没认出这个武松是打他那个人，也就安心看戏了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吴世芬等三人正看得津津有味，场上所有的人鸦雀无声，都为门俊卿的精彩表演吸引住了。突然，身后有一个正在给孩子喂奶的胖大嫂扯着嗓子喊了一声，哎呦天哪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一嗓子全场人刷都看他，旁边人都不干了，哎哎，大嫂，你不好好看戏你喊什么？你也不怕影响别人看戏？那位胖大嫂也顾不得计较，把怀里的孩子撂在地上，呼的站起来就往人群外边挤。哎，孩子，你的孩子不要了，算你的吧。人们低头一看呐，哪是什么孩子，原来是个长圆形的老南瓜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根据后来人们的传说，原来这位胖嫂就是附近村子里的人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戏迷，活武松门俊卿的铁杆粉丝。听说门家班在碣石山庙会上演出，哎呦，这个机会可不能放过。为急着看戏，正做饭呢，急忙把这大饼子吧唧吧唧贴完了，擦擦手，从床上抱着孩子就往会场里跑。因为走得太急了，路过菜园的时候脚下被瓜秧子绊了一跤，胖嫂仰面朝天的摔倒了，怀里的孩子也被扔出去了。他赶紧爬起来，胡乱在地上摸了两把，哎，抱上一个长形的南瓜，他以为是孩子呢，用小杯一裹爬起来就走。有人说了，怎么能把南瓜当成孩子呢？这是因为南瓜呀长得形状不一样，有长的，有圆的，有一头大一头小的，称呼也不同，有叫南瓜，有叫北瓜，还有叫倭瓜的。现在不是有这样说法吗？恋爱中的女人智商等于零，这追星中的女人智商也高不了多少。刚才已经说过，胖嫂被瓜秧子绊了一跤，偏偏把瓜秧子也绊断了，那个长长的南瓜咕噜噜滚到了一边。事情也就有这么巧，胖嫂这么一摸就把这南瓜摸到手里了。耳听远处戏台上开场的锣鼓已经敲响了，哎呦，他心呐像长草一样，小辈儿一裹抱着南瓜就走。看了会儿戏，忽然想到该给孩子喂奶了，他眼睛啊还死死的盯着台上，解开衣服就把奶头往孩子小嘴里塞，结果被南瓜把刺儿刺痛了奶头，他这才清醒过来。天哪， 他低头一看是南瓜，也着急了。哎呦，孩子呢？一定是把孩子撂到南瓜地里了。他风风火火地跑回瓜地，趴在地上摸了好大一会儿，孩子没有摸着，却摸到一个枕头。哎呦，看来孩子还在家里放着呢，我怎么抱个枕头就出来呢？胖嫂三步并作两步，噔噔噔噔往家跑。远远就听到孩子的哭声，宝贝儿啊，别哭，娘回来了。不料刚刚进门，不知道踩到什么，脚下一滑，哧溜啪，又摔了一跤。原来啊，他正在做饭，听见戏班子来了，只顾往外看，饼子没有贴到锅上，贴到门框上。他走后不久，这饼子就出溜到地上，恰巧又被他回来一脚踩上。这段笑话在鲁北广为流传，几乎是家喻户晓，这都是后话了。咱们再说戏台上唱得正热闹，武松唱腔高亢，那真是绕梁三日，宁大胡子听迷了。这阵丁三儿也醒过味儿来了，发现扮演武松的正是暴打不平的那个小伙子，他急了。哎，我说胡子哥呀，你别夸他了，就是他。他怎么了？丁三儿往台子上面一指，啊，刚才欺负小弟的就是这个武松。我说你，你怎么缠上他了呢？景阳岗上的老虎他都敢揍，你能是他的对手啊？嗨，他那是假的，就是吗？知道是假的，你还计较什么呢？哎呀，胡子哥呀，你就别拿小弟开爱心了，我这身上的伤啊，可不是假的呀！走，快把他抓起来！
哎，
不可，怎么又不可了？宁大胡子捋着他的胡须，晃着大脑袋说：“你想吧，这会儿西门庆跟潘金莲正快活呢，武松马上就要回家捉奸拿双，咱要把武松抓起来，人家非说咱俩是西门庆的同伙不可，叫你胡子哥以后咋到衙门里混事啊？”哎，胡子哥呀，今儿你怎么了？咋竟跟小弟绕弯子呢？那位说宁胡子到底怎么了？原来他不仅是个戏迷，还是活武松门俊卿的粉丝，怎么也不想在这个时候搅局，把自己心中的偶像抓起来，所以任凭丁三儿怎么软磨硬缠，就是不肯松口。丁三儿心里一急，使出杀手锏。好，我这儿不求你了，我找另个人帮忙去。宁大胡子还盯着台子上，哼哼鼻子问：“你想找谁？”“我找看园子那个武大郎去。”“哎，你可别拉我啊，我就去，我现在就去。”这句话可把宁大胡子吓坏了，一把拉住丁三儿：“别呀，好兄弟，哥跟你开个玩笑，三弟何必当真？”丁三儿这么说，宁大胡子可真害怕了，戏也顾不得看了，满脸堆笑的拉着丁三儿：“走到那边角落里，咱哥俩商量商量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这才叫一物降一物，卤水点豆腐，他就怕菜园子那个武大郎。什么武大郎啊？原来是啊，在这镇上有个卖菜的叫李二蛋，他的老婆叫十里香，哎，长得漂亮。他的丈夫李二蛋呢，侍弄了几亩菜园子，从种到收，产供销一条龙。白天在集市上卖菜，晚上担心有人偷菜，就在镇子外边菜园子里守夜，十天八天呢，也难得回家一次。这个宁大胡子就跟十里香勾搭上，每次到镇上来就住在十里香那儿。 这两个人的鬼混几乎是镇上公开的秘密，只瞒着李二蛋这个武大郎不知道。眼下泼皮丁三说，我要去找李二蛋通风报信，宁大胡子哪能不着急呢？所以立刻就软了下来，拉着丁三退到厂子外边，小声地说，三弟呀，不是哥哥不帮你，你瞧这戏正唱到热闹之处，咱们风风火火去到台上抓人，下边看戏的也不干呐。再说总得找个理由说出个名堂吧。丁三儿把眼睛一瞪，你怎么那么胆小呢？你是衙门里的班头，抓人就是你的啊差事，谁敢拦挡你的码头，那就是妨碍公务，暴力抗法，咱把他抓起来一起问罪。哎呀，我的三弟哟，你这就是外行了，世上有三种人不能乱来，贤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哪三种啊？嗨，一是看病的郎中，做的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买卖，乱来就是草菅人命，不能随便抓。二是教书的先生，干的是教书育人授业解惑的事儿，乱来就会误人子弟，毁了人家的前程。第三，就是你胡子哥在衙门里的捕快，我每次出来抓人，没有县衙的公文，也得有太爷的口谕啊，哪能随随便便想抓谁就抓谁呢？乱抓执法犯法，轻则屁股打，重则充军发配，脑袋搬家。就像今天这事儿，我把门俊卿押回衙门，县太爷问我这唱戏的犯了什么罪呀，我可怎么回答呀？总不能说启禀太爷，我把兄弟丁三欺负老百姓，殴打卖鱼的老汉，调戏良家妇女，这门俊卿竟敢多管闲事，将我的兄弟揍了一顿。太爷一听这个，非踢了我饭碗不可呀。贤弟呀，你说兄弟敢乱来吗？丁三把脖子一更更，哎，不让哥哥为难，我去找菜园子那个吴大郎去。别，宁大胡子急忙把他拉住，你着什么急呀？哥哥不是不帮你，哎呀，只要给门俊卿安一个什么罪名，这事就好办多了。说到这里，宁大胡子问，哎，贤弟你说当今皇上最恨的是什么？丁三呵呵一乐，那还用说呀，皇上最恨的就是乱民造反，夺他的江山，就是嘛，这个罪名就可以了，我就可以抓人。哎，这就对了，那咱就说他是程咬金的把兄弟，跟瓦岗寨暗中勾结，图谋造反。对，早800年的事儿了，挨得上吗？不行啊。那好办，要不就说是水泼梁山李闯王。算了吧，一个宋朝一个明朝，八竿子打不着。咱当今是大清朝，得让清朝皇上恨得起来。胡子哥呀，你知道，你三弟这只是个酒囊饭袋，床底下的夜壶，就不是装那个墨水的料，哪有那么多的学问呢？你就别逼我了，反正三弟今天是赖上你了，你快拿个主意吧，把他给我抓住。宁大胡子眼珠咕噜噜转了两转，哎，有了，咱就说这个唱戏的小子是白莲教的余党，对，就这个罪名就够他喝一壶的了。 丁三说管他什么白莲呢啊叫黑莲呢叫，只要能抓人就行。胡子哥快快走吧。稍微熟悉一点历史的都知道，白莲教在唐代就有活动，清代的中期也曾经零零星星的举行过反清活动，不过因为他们互相之间没有联系，都是各自为战，根本没有形成多大的气候，很快就被大清的部队各个击破，在嘉庆九年已经销声匿迹了。而吴世芬第一次回山东乃是嘉庆十六年的事儿，哪里有什么白莲教的影子呀？这就叫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，活该门俊卿有此一劫。就这样，宁大胡子带人直奔后台。再说戏台上，西门庆正和那潘金莲在罗帷里内亲热，武大郎怒冲冲的回来了，他一把推开了王婆子，大喊大叫，就想闯进门去捉奸拿双。那王婆子向后台一指，怎么听见后台有动静？哎呦，我说大郎啊，这奸你也别捉了，咱快跑吧。吴大郎知道有事，回头一瞧，可不是吗？丁三儿一伙人腾腾腾腾冲了上来，后台乱成了一团糟啊。台子旁边敲锣的、打鼓的、拉弦子的，这几个伙计也不都上哪儿去了。武大郎吃了一惊，急忙跑到后面观看究竟。扮演武大郎这位名叫门德义，乃是门俊卿的本家叔叔，这个戏班子的班主，无论是生旦净丑，什么角色都能来的，因此一名叫门门通。因为常在这一带乡下演出，少不了要和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打交道，所以对丁三儿、宁大胡子都不算陌生。一看他们来砸场子，急忙满面堆笑拦住俩人：“二位爷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来，哎，坐坐，哎，抽烟喝茶，嘘，别废话。”丁三儿把眼珠子瞪得跟豆包一样：“快把那个白莲叫什么的交出来！”门门通啊，就是一愣：“二位爷，弄错了吧？咱今天这出戏有唱生的、唱旦的，还有我这个唱丑角的，就是没有唱白脸的。白脸那个曹操，这出戏使不上啊！去你地吧！别跟他啰嗦，给我搜！”这伙人这么一闹，一场好戏演不下去了。台下观众立刻嗡就散了，不一会儿走个精光。吴世芬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，丁三儿他们是抓门俊卿的。现在门俊卿在哪儿呢？千万千万别让他们抓住。